หลวงพ่อไม่ได้มาทางนี้นาน
หลวงพ่อ已经好几年没有来过这边了在七年以前曾经有预约说要来到这个嘎比在讲法之前呢刚好得了癌症结果被医生带到了医院所以没有办法来讲法所以就会欠嘎比这边的人的这个债现在身体好一些了所以来这个还债了来还债有好几个地方拼命的在想请龙婆去讲法但是龙婆已经不接收了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去外地也不方便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比较少的我们并没有学法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平台各个管道特别的多包括龙婆讲法的时候都有网络直播然后我们就去听我们就去看脸书去看 YouTube 这个会修行的人很多能够修行的人很多了我们大家这边这个因为现在还有人在陆陆续续在进场那先约定一下从现在开始这个什么照相啊拍视频的就停止暂停了把这段时间段来供养佛陀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这个是属于非常极有价值的一个时间段在整个轮回里面是非常的长久的有这样的机会可以遇到佛教这样的机会是特别特别难的在这个三十一大劫以前只有一位佛陀他的名字叫帕维西佛陀然后空了这个有六十个大劫里面是没有佛陀的在三十一个大劫以前有两位那叫帕西基和帕维萨库佛陀两位佛陀然后又间隔了三十位大劫是没有佛陀的我们这个大劫称之为非常好的大劫称之为帕哈的大劫我们有五位佛陀会出世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佛陀的这个时代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这个佛陀的这个佛教持续的时间不久就会消失因为斗不过那个烦恼习气的那个势力真正有福报波罗蜜的人可以遭遇佛陀可以遇到佛陀听佛陀的法然后就会去修行然后就慢慢的逐步的陆陆续续都解脱了但是大部分人的福报波罗蜜是不够的所以没有兴趣比如像我们大家看嘛这个全世界有七八十亿人口真正有机会可以真正听法的又有多少人呢在泰国我们别以为说这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佛教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那个是属于鬼的教信奉的是鬼信奉的是天神那也没有什么损失仅仅只是说呢那个是无法理解是无法了解佛教的佛教教我们要自助帮助自己这个大家信奉各种各样的那些宗教希望别的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大部分人呢他的性格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的他永远是一个小孩长不大小时候就会希望父母来照顾来护持长大了之后呢就会希望这个天神来帮助这个天神自己他也有他的苦他也有他生命中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天神呢他是这个一个弹琴的一个天神 那个第四天想来这个拜见佛陀，就类似于像大人要想去见贼，先让自己的手下去跟对方去预约一下，他就派了一位天神来，佛陀正在打坐，那个天神就在旁边唱歌弹琴，然后来赞颂歌颂佛陀。歌颂佛陀了之后呢，然后就在那个地方这个爱上了另外一位天神的女儿，但是那个女性天神她的父亲不喜欢她，所以她心里面很苦。这个时候佛陀从禅定里面退出来，这个天神就跟佛陀报告说第四天想清净，然后他就批准了。第四天从佛陀里面听法，这个回合了之后获得了突破，然后获得了法眼清净，所以就给这个礼物，给了一个礼物，就允许把那个他爱上的那个女的天神，然后就许配了给他。然后这个你看到没有，天神他有他的苦啊，这个哪里有爱哪里就有苦。我们大家就会去期待把天神当成我们的靠山，那个是无法做我们的靠山的。天神也是跟我们一样处在同样在苦海里面轮回的难兄难弟，大家都有各自己的苦，我们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忙，一起能够走上佛陀所铺设的那条路。曾经特别苦的人，然后苦就会慢慢减轻，曾经苦很久，现在苦也可以缩短，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走在佛陀的这条路上面。至于说别的路上面，只是让自己心情舒服一点而已，比如说我们做什么东西不好的了，我们就去忏悔，然后忏悔自己的过失，这个错已经犯过了，已经做过了，所有所做的所为全部都是有结果的，但是是去坦白，那个并不会让我们的恶业消失，只是让我们自己心情舒坦而已。那心情舒坦了之后，就下定决心说再也不犯错了，这个才是算是好的。我们作为佛教徒呢，我们必须要最后能够靠自己，别期待想靠别人，别期待想靠别的事物，我们靠自己，需要仰赖于来听佛陀的开示，聆听佛陀的教导，知道修行的路线。这个有修行的一个原则，称之为这个四念处。在这个经藏里面，有好几部经里面跟这个四念处有关，有好几部经。但是主要的四念处的经典称之为大念处经，这个是属于主要的一个四念处经。佛陀开始说，只要还有人在修习四念处，这个就依然还有人可以见法悟道。现在四念处的这个原则依然存在，这个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要学。如果我们学知道方法了之后，我们去动手实修，这样我们大家今生可以证悟道果的这个机会就不难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修习四念处，那希望就很难了。佛陀说啊，这个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是这个唯一的一条可以让我们解脱纯净无染的出路。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就应该要重视。今天龙婆就来讲到这个四念处给大家听。四念处啊，是佛陀第一次讲，是讲给古卢村村民的那些人听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代属于六块内，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地方的，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小的城市。在那个通古卢村的人的福报波罗蜜非常的多，所以佛陀他就教非常绝顶的法给他们。 正常的时候高阶的那个法非常高的法佛陀只会对出家师父讲，但是乔古鲁村的人他们呢非常有波罗蜜，所以他就会教非常高的法，也就是教四念处给乔古鲁村的人听。如果看高僧大德那些传记，尤其是上座部的，他们也会提及这个乔古鲁村，同样会提到这个村，说阿姜曼尊者他曾经就是属于这个乔古鲁村里面的首领。这个龙普特长老师阿姜曼尊者的孙子，那天听的就是大念处经，就那个时代就开始动手修行了。那个只是说阿迦曼尊者他追求的是要成佛的，他的福报波罗蜜非常的多，他听了之后呢他依然没有证悟道果，因为期待走菩萨道的人他是不会证悟出果的须陀洹的，因为如果证了出果的须陀洹之后呢，那不久就会涅槃了，就无法成佛。龙普特长老就会追随这个阿姜曼尊者，如果这个大人会变成佛陀，他就会变成佛陀的弟子，就跟着他了。他们就会提及到古鲁舍这个村，说啊，在那个时代非常有福报波罗蜜的人投身在那个村里面的人非常的多，我们大家也可以称之为非常有福报波罗蜜的人。我们现在听的法跟乔古鲁村里面的人听到的是同样的法，修习四念处，这个已经开始进入主题了。修习四念处啊，是属于我们要精进，要精进的不停的觉知身，不停的觉知感受，也就是觉知苦乐，觉知这个善不善的心，觉知境界，这个有的是善法，有的是不善法，有的是色法，有时候是明法，然后最高的其实就是不停地去探究了解心的整个运作的这个流程，是创造苦然后去燃烧自己的那个过程，那个其实就是这个四圣地，或者是称之为缘起法。在这个四念处里面是有四个部分，有四个板块，这个称之为身受，受其实就是苦乐的感受，心其实就是善不善的心，然后还有法，既包括善和不善，它非常的宽广，因此法念处本身啊，它是属于最宽广的这个法，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深邃。这个比较简单的其实就是身念处，是观身和心念处，这是比较简单的。事实上啊，受念处如果我们懂得方法，这个稍微转换一下也很容易的。为什么四念处必须要有四面，有身受心法呢必须要有四种。事实上啊，对于某一个人，从身体切入也可以，从感受切入也行，从心切入也行，或者是如果福报波罗蜜真的很高，直接从法念处切入也行。四念处啊，它就好像是一座城的有四面的门，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去，最后都能够进到这座城。因此四念处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比那个更好，那个比这个更好，不是的。佛陀这个清楚的区分，这个分四种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福报波罗蜜根基是不同的。有的人是属于那类喜欢快乐，喜欢舒服的，这个称之为欲望型的。这个修习毗婆舍那的这个根基分为两类，一个是欲望型的，一种是知见型的。这个欲望型的也就是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的，知见型的其实就是那些很多看法的那种人。我们就要看我们自己， 说我们是那个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人吗？还是说我们是属于那种知见观念很多的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个狗要叫都可以有看法，哎，这个它叫是很好听，叫不好听，这个时间叫的这个合适的，这个叫的时间是不合适的，每一个事情都有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这个人是有两大类的，一类是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另外一类就是这个对身体没有兴趣的，关注的仅仅只是一直执着自紧抓自己的看法为主的。在过去第一类人是比较多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后面这类人比较多，我们就会看到非常多看法之间的人到处都是。你试着去看一下，去脸书上面去看一下，谁他们一旦有什么这个话题，很多人就会发表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不是真的，有的是自己想象的，那有的是有证资料的，有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背景资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是属于知见观念型的人特别的多，但是也有依然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的人。正常的时候，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两类，都会有混合型的，既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而且又很有知见有很多看法的人，仅仅说哪一面更加的比重更多一点。这个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人，佛陀就教导四念处适合这个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那一类人，教导他们，也就是叫身念处和受念处。身念处啊，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不停地去觉知，我们就感觉到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身体啊，它是很脏兮兮的，它是一堆苦的聚合，它是一堆物质，并不是什么值得我们多兴奋的这个对象。因此观身呢，是适合那些欲望型的人，那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的人。比如我们觉知身体，我们也许感觉它很舒服还好，但是从根基来讲，从一般的正常来讲的话，在小时候我们试着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什么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玩呢、去刨沙挖土都觉得好好玩。年轻的时候呢，做什么都觉得说，哎呀，做什么东西都很快乐，充满了希望。但一到来到中年，对世界越来越了解的，就会感觉到，哎，这生命啊，既有苦也有乐啊，然后就会开始这么以为了。但是年纪继续增大，一到老了之后，就觉得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啊。所有的一切就像都在做梦一样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快乐来了就走，苦来了就走，根本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一旦老了就会这么照见，这个必须还要有一些资历的。有的人虽然年纪了大了之后，这个依然像小孩子一样，那个就跟年龄就不相符了。那些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的人，那佛陀教导要去觉知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啊，他就会告状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不是真的美，不是真的漂亮的，这个身体并不是真的舒服真的漂亮，我们误以为是它美妙亮舒服快乐。如果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事实，它美它漂亮是真的吗？一起床这个脸都是油乎乎的，头发也是脏兮兮的，不洗脸可以吗？这个身上是香还是臭的？一起床就开始必须要去排泄，有的全是要去把那个身体里面的脏兮兮的要把它处理。为什么要去洗脸？因为脸脏。为什么必须要排泄？因为脏兮兮的东西堆满了肚子。为什么要洗澡？因为臭，因为它脏。如果我们有决心去觉知身体的话，不停地去觉知， 不停地去观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它是很脏兮兮的，脏兮兮的。这个身体啊，而且充满了苦。一般的人如果从来没有修习四念处的话，没有决心不停地持续地在觉知身体的话，就会看不出来说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比如说小时候小朋友不会觉得身体很苦的，他想跑就跑了，一旦摔跤痛了就很快就康复了，一点点病马上就好了，不会觉得说他有多少苦，所以他就会迷失在世间，迷失误以为是真的好好啊，好好的宝贝啊，想着想跑就能跑，想着说要躺着躺，一靠着枕头就睡着了。因此一旦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观察身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有一直是在被苦逼迫着，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看到。我们在坐着的时候感觉到了吗？是不能不动的，我们坐着必须要动来动去的，必须要动。我们为什么必须坐了之后必须要动来动去的？因为苦。我们大家试着坐着一动不动，然后事实就会教训我们说这个身体它是苦还是乐。试一试，试着坐着一动不动，来试一试。感觉到了吗？坐着坐着有时候会这里痒那里痒，在我们坐久一点的话就会苦，就必须要换姿势。比如我们大家坐在这个会议室里面，我们是无法换大的姿势的，我们无法站起来站着站起来去走，这个躺下去那就更加令人不堪了，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小的姿势来逃苦。比如说我们直着坐，我们就会这么歪一下，这样这个坐着动来动去的，这个为什么必须要动啊？因为他想逃苦，这个坐久一点会苦，站久一点也会苦，这为什么站久一点必须要坐下来呢？因为是为了逃离苦，坐久一点就必须要站起来或者是躺下去，是为了要逃离苦。因此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必须要一直动来动去的，是为了要逃离苦。你好好的去体会这个身体啊，它是被苦一直是在被逼迫的，站着也苦，走也苦，躺着也苦，躺着的时候这个躺着一动不动几个小时可以吗？不可以，那就会变成这个长褥疮。坐着这个两个小时一动不动，躺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就有可能会长褥疮了。那躺着翻来覆去就是为了要逃离苦，或者是我们呼吸，试着呼气，呼到最长的程度，苦吗？好，吸气吧。感觉到了吗？在吸气的时候就在解除这个呼气的苦，一旦我们不停的吸气又会苦了，就必须呼气来解除吸气的苦。这个我们要试着去实践一下，行住坐卧有在呼吸的时候啊，去好好的去体会它苦啊，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身体没有别的什么，有的只是苦。比如我们呼气，不停的呼气就会苦，我们就会吸气。在我们早期吸气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快乐，一旦这个不停的吸气就会又变成苦了，因此苦就一直是在每个呼与吸之间不停的在逼迫，让我们不停的换呼吸。我们在身体行坐坐卧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去训练去体会，在一起床我们就不停的去觉知自己的身体，一起床酸吗？这个躺久一点又会酸了，有的人这个一起床就开始伸懒腰了，因为酸而痛啊， 这个它苦啊，
要
好好去看嘛。这个身体有的只是必须要照顾的负担跟包袱呀，这个带他去洗澡，带他去排泄，带他去吃饭，有的全是各种各样的负担跟包袱，就是这个，这个称之为在休息四念处。这个是以身体来作为临时的家，作为业处来休息四念处。一旦我们不停地去觉知身体，常常地去觉知，最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它是很脏兮兮的一个事物，什么东西从身体里面一旦出来的话，都全部都变成了那个肮脏的了。这个真正让我们的身体看起来好的，看起来很好的，其实就是身体的外面的这个壳，也就是头发、毛、皮肤、指甲、牙齿，这些我们一看就会觉得，哎，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们，我们看他的脸，一看看到什么？看到头发，看到眉毛，看到什么？他笑的时候看到牙齿，看到这个他脸上的皮肤。事实上，他那些让我们看起来好的，那个仅仅只是一个骗我们的一个外壳。这个就像里面这个有一个礼物，但是里面是一个死的老鼠，但是外面的礼物的外壳看起来很漂亮，看起来特别漂亮，很豪华。但是我们好好去体会嘛，这个身体它漂亮仅只是外壳。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觉得很漂亮，对吗？那试着不洗头发，这个跟那个猫毛跟狗的毛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发臭的。这个如果我们的头发掉了，然后如果掉了，然后这个我们虽然是环球小姐，但是我们头发全部都掉光了还漂亮吗？不漂亮了。或者是我们做美女，然后全身的都是那个长的是那种癞子，然后看起来就不漂亮了。因此这个漂亮它是非常的脆弱的，它仅仅只是在外壳上面，表面上面，有的人笑起来很小，结果这个牙齿如果掉了一颗就不漂亮了。因此我们在有觉性，我们不停地觉知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它之所以看起来很漂亮，是因为有毛发、皮肤、指甲、牙齿来骗我们。但是如果我们的皮肤这个如果这个破了之后，就没有哪里漂亮了，看到的全是非常恶心。一旦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我们就会知道所谓的美漂亮并不是事实，并不是长久的，这个苦反而才是事实，苦反而才是长久的。因为我们坐着我们就会看到，坐久也会苦，站久也会苦，走久也会苦，躺久了也会苦，呼气久了也会苦，吸气久了也会苦，没有吃的也会苦，吃东西了之后也会苦，就会吃的太多了，也会太撑着了，然后吃了之后不排泄也苦，然后排泄了之后只是意味着排泄不吃，那又苦了起来了。因此试着我们有决心不停地觉知身体，那些特别爱身体的人，我们的身体很好，我们的身体很漂亮，那试着常常来观察身体，觉知身体就会知道它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对于这个身体的紧抓执着就会这个有所松开，这个就是在休息四念处，然后不停地去觉知，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身体的事实。对于那些爱美、爱漂亮、爱舒服、爱快乐的人，就来观身体，会看到不美不漂亮；爱舒服、爱漂亮的人，就可以试着训练来观感受。感受就是苦乐的感觉，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感觉。这个在我们的身心里面都会有，这个苦乐在身体里面，我们不停地去觉知。比如能感觉到吗？特别快乐，但是我们坐着来坐着去，我们就会看到身体苦啊，然后就会看到苦，身体里面的苦啊，原先是没有的，早期做的时候是不苦的，但是做的时间一久，苦就会进来参加到身体里面。这个苦并不是身体，这个苦也不是心，它是掺杂进身体里面的一种现象。因此身体里面的苦啊，如果我们想测见它的话，必须要有禅定，需要有禅定。如果我们没有先去休息禅定，我们来看的话，去观身体方面的感受，这个我们就会受不了，因为太苦了， 它真的太苦了。
比如
我们坐着，我们试着一动不动，或者是我们痒了之后我们不去抓，那个是有感受的，那个心就会非常的不安的。比如说我们去看牙医，这个牙医他在我们嘴巴里面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不寒而栗，有时候又痛啊又怕啊，这个心呢就会有心方面的苦的感受，身体呢也会有身体方面的苦受他痛啊，心啊也会不寒而栗，非常的害怕。因此光感受要想能做到，要想做得比较好，对于那些真的有禅定的人，在比如说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在处理，这个大部分人就会自己的嘴巴疼。但是如果能够修习禅定的话，让心这样禅定，张开嘴巴入定，然后我们的心呢去到内在的世界，非常的快乐，在内在可以快乐跟宁静，虽然身体是病痛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禅定的话，在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那就痛的时候就变成了我痛了，哎呀老子真痛啊，这个真的太痛苦了，身体也痛苦，心呢也会很害怕。因此身体方面的感受啊，如果禅定不够的话，这个是关不下去的，很快就会受不了。然后但是如果我们喜欢观感受的话，龙婆的建议就是去观心方面的感受，心方面的感受不需要有禅定也可以看得了，那是比较简单的。我们仅仅只是去感觉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苦还是乐，当下这一刻我们的心是不是没有什么感觉，还是苦还是乐，还是不苦不乐的舍受呢？我们自己去体会，我们自己能回答吗？说现在这一刻我们是苦还是乐，难吗？说你要想知道说自己是苦还是乐，还是不苦不乐，那个难吗？那根本没有任何难度，这个心情很舒坦，有快乐了也知道，这个郁闷了心没有快乐了也知道。因此要去训练观感受，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讲，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是没有入定的，没有禅定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这个称之为禅定很短的人，仅仅只是读新闻，这个只是读了一个标题就过了，就去看别的新闻的标题了，这个禅定非常的短。尤其是玩上网的那些人的禅定就更短了，因此我们大家是属于禅定很短的，要愿意接受事实。我们要想去观身体方面的感受，那是很难了，心啊就会这个彻底的这个受不了。我们就要去观察自己心方面的感受，比如我们看到漂亮的花朵，比如说这个场地花朵非常的漂亮，这个花非常的漂亮，还有大的这个水池，还有荷花，然后这个有山，这个如果要说的话，其实这个场地是非常漂亮的。一旦我们来到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场地之后，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有快乐，这个就是属于受念处。我们离开这个地方了之后，我们进到城市里面，有的全是动荡不安，有些旅游的景点然后几乎是人挤人啊，然后那个包括一些那个什么世界遗迹，那个地方人特别的多，他们去看根本看不到遗迹，他看到的只是人，根本看不到景点，去了之后没有快乐，然后要有决心去知道说自己的心没有快乐。我们在来到了很宁静很舒服很安静的地方，我们的心有快乐，知道说有快乐，这个我们不停地去测量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有苦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心没有什么感觉也知道，只有三个而已，苦乐不苦不乐的舍受，这个就是属于感受，这个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升起的感受，只有三个。其实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龙普顿长老他曾经说啊，修行啊不难，难的仅仅只是那些不修行的人，已经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吧，要读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快乐知道，我们的心苦也知道，我们的心不苦不乐没有什么感觉也知道，这 个就是属于最简单的禅修的业处了，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当下有快乐也知道，苦也知道，不苦不乐也知道。这么去训练去观，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知道了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啊，快乐也是无常的，痛苦也是无常的，不苦不乐它本身也是无常的。我们的心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不苦不乐，就不停的在变化，一整天都这么在变化。在我们接触到满意的境界的时候，听到声音，得到色声香味触，或者去想那些自己满意的现象，心就会有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试着去观察自己的心嘛，在我们过往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经过了多少的快乐，看到了吗？我们生命中经历所有的快乐全部都是来了就走的。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去追求一个美女，然后找不到自己满意的美女，心就会没有快乐。一旦碰到了美女，哎，这个自己很心动，还觉得有了快乐了，这个想去追求她，但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同意，跟不跟我们 OK。 那个也许只是我们单相思，所以心又开始苦了起来了，起先看到美女了有快乐，哎，这个想得到，哎，他会不会跟我 OK 呢？那又苦了起来了。那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心，快乐也是很短暂的，痛苦也是暂时的，快乐也是暂时的。比如我们中彩票的时候，这个中六合彩的时候，哎呀，这个太快乐了。这个快乐也只是暂时的存在，很快就会消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快乐有的全是暂时的，来了就会走。痛苦也是暂时的，比如举一个例子说，去追求美女，美女决定了来我们家里面生活，一旦时间久，待了几年，我们就会很讨厌，来什么时候才可以滚蛋呢？这个就有时候批评了，说哎呀，哎呀，我的老婆啊，哎，怎么了？这个很容易老，很难死，然后看起来就像这个一个赖皮狗。这个狗它只会跟狗在一起，忘了看自己了。女人也会是这样的感觉，会觉得说自己，哎呀，自己这么笨呢，去找这样的一个男人呢。所以曾经有的快乐，它一旦时间待久了，它也会淡化。为什么会淡去呢？因为它是无常的。我们如果有休息试炼处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看到快乐升起，它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痛苦，所有的苦升起了之后，它也只是暂时的存在，就会消失。不苦不乐，所有的不苦不乐它升起了之后，也暂时的存在，也会消失。这个一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去重复的去看，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了快乐也是暂时的，它是无常的，无法控制。命令它待得久一点也不行，命令快乐让它升起也不行。痛苦啊，不准它，不想让它升起也不可以，升起了之后赶它，它不也走，它不在我们的控制的范围，那个称之为无我。它来了就走，那个称之为无常，它是无常的。一旦我们有决心去观感受，在我们心底身体里面感受，我们就会知道快乐也是无常的，无法控制，痛苦也是无常的，控制不了。一旦知道这些事实了，这个饥饿，对快乐的饥饿，对于痛苦的这种讨厌就会减轻。我们现在之所以去挣扎，不停地去挣扎，其实就是在找快乐，好好的去体会。有人拼命的挣扎，想找工作赚很多的钱，以为说有很多的钱呢会有快乐。真正的需要并不是钱，真正的需要是快乐。但是有时候不聪明，就不停的去赚钱，一辈子根本没有任何的快乐。龙婆遇到很多好些人拼命的投资，一直在工作，赚了很多的钱，等着想着说等老了之后会有快乐。一旦老了之后没有快乐，曾经拥有的钱全都送给这个医生了，自己根本没有用过钱，有苦啊，根本没有真的有快乐的。因此我们人类期待的是快乐，但是快乐它是不长久的。 如果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快乐它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郁闷；在快乐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很郁闷，不停地在做梦啊，伸着脖子在期待呀、啊。然后在痛苦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讨厌它，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为什么待那么久？事实上，痛苦也是无常的。我们大家试着回想，我们过往，我们曾经很苦的，每一个人都已经应该曾经苦过了的，看到了吗？到了某一点，它也会过去，那个苦它也是无常。因此如果心能够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快乐也是无常的，痛苦也是无常的，苦乐来了就走，对于快乐的这种饥饿，对于痛苦的这种厌恨，它就会慢慢减轻，心就会慢慢进入中立。在快乐出现的时候，他也不会得意忘形；在痛苦出现的时候，他也不会哭天喊地，不会郁闷，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因，有因就会生，没有因他就会灭。比如我们看到漂亮的花朵，我们有快乐，因为有因，也就是看到了漂亮的花朵。但是花朵它也会萎缩枯萎，那个快乐也会消失，所有的快乐生了就灭，所有的苦也是生了就灭。如果我们持之以恒的去修行，不停的去透过观感受来修习四念处，在观我们自己内心的苦乐，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拼命的去挣扎去纠结，最后都是一场梦一场空，快乐也会消失，痛苦也不长久，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得了的。这个称之为在修习受念处。看到了没？如果我们去修了之后，我们的心就会可以趋入中立，会宁静很清凉，去观身也是一样的，最后我们的心也可以趋入中立。我们曾经会非常迷恋这个身体，或者我们非常讨厌这个生病的身体，我们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充满了无常，这个身体、啊、它本身就是在苦、哦，这个身体无法控制，它是一堆物质，它是属于世间的资产。如果我们来透过观身来修习四念处，我们就会从三反应的角度看到身体，我们就不会沉迷在这个身体里面。在身体出现很健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得意忘形，说以为它一直会永远健康。在我们身体老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那个是正常的。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能感觉觉得说，在我们眼前所呈现的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身还是心呈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正常的、自然的，我们就会心就会进入中立。快乐来了就走，痛苦来了就走，这也是正常的。生了就老，会病会死，这也是很正常的，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的自然、自然、正常，那个就是法的意思，就是法，也就是法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所有的一切都生了之后都是无常的，苦都是无我的。如果我们去看事实，直到心能够接受了事实，这个称之为心已经有了法眼，这个已经得到了法眼，已经明白了法，知道说这个身体是很正常的，必然会老，必然会病，必然会死，这个我们的心啊，那也是正常的，它有时候会有苦会有乐。因此去训练去观，就可以明白所谓的正常自然，一旦能接受身体的自然的常态是什么样子的，在身体里面出现什么中再也不会苦了。一旦愿意能够接受说所有感受的自然正常态，有什么感受升起了或者什么感受消失了，心也是中立的，可以不苦。四念处的第三个称之为心念处。心念处啊，它是属于观善心和不善心。不善心就有这个贪心、嗔心、痴心。这个痴心也就是散，比如说散乱的心，萎靡不振、沮丧的心，这属于迷失家族的心。这个我们在修心念处的时候，四念处的第三个念处，那我们怎么修呢？首先要先看自己、我们的性格是贪心很重还是嗔心很重还是痴心很重的，要先看自己啊。假设我们是嗔心比较重的，龙婆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性子特别急的人，属于嗔心家族，这个嗔心很重，什么一点东西就有点烦了， 比如跟别人约好了，结果他这个没有按时就生气了，什么东西只要一点点就生气了，那个在很凉很冷的这个房间里面出去，一旦光线一旦接到眼睛就开始烦了，那些嗔心比较重的人就这样子了。有的人贪心重，看到什么东西都想得，全都想得的，看到树也想得到树，看到车想得到车，看到衣服想得到衣服，这个全部都想得到，看到别人的老婆也会想得。这些人贪心重，那些迷失痴心重的有时候散乱，这个走神一整天都是一直这个很走神，那些是痴心很重的人。我们试着来先观察自己，我们是属于嗔心重的人、贪心重的人，还是痴心重的人，还是散乱的人？迷失其实就是会散乱的。我们要看自己，说我们自己属于哪一类，哪一类经常生气，无论是哪一类经常生气。假设龙婆就嗔心常常生气，很容易烦躁，龙婆就用这个心念处的原则，就是说各位修行人呢、啊，这个心有嗔要知道说有嗔，心无嗔要知道说无嗔。好好听这个，把这个仔细听。各位修行人，心有贪要知道有贪，心无贪知道无贪。各位修行人，心有嗔要知道有嗔，心无嗔要知道说无嗔。各位修行人，心散乱要知道散乱，心萎靡不振要知道萎靡不振，要好好去体会。它的动词只有一个，是知道。心有嗔知道说有嗔，心无嗔知道说无嗔，心有贪知道有贪、心无贪要知道心无贪，心散乱知道说散乱，心萎靡不振知道说心萎靡不振。看到了没有，它的动词只有一个词，称之为知道。但是事实上其实就是在四念处的全部都只有一个动词，也就是知道，或者称为看见。知道看见实际上是一回事，最后实际上是一回事。比如他说各位修行人，你要这个盘腿而坐，身体正直，去觉知眼前，觉知当下，呼气长知道说呼气长，看到没，那个动词就是知道，这个吸气长知道吸气长，动词是知道。各位修行人，在你站着要清楚地知道说站着，在你坐着的时候要清楚地知道说坐着，这个动词就是知道。一旦我们来关心，心有嗔要知道，心无嗔也要知道，因此要牢牢地抓住这个重点，这是修行的核心。我们并没有做别的，我们是知道，因此在心有苦升起的时候要知道，而不是要去断它，要知道心有烦恼习气升起了，要知道而不是去断它。因此嗔心升起了不需要去断，要有决心去知道说嗔心正在存在，在决心升起的一瞬间，嗔心就会自动自发的灭掉，它会自行灭掉，它会自动的灭掉的。因此我们好好的去不停的去体会我们的心有什么烦恼习气是主体，我们就以那个做我们的基础，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可以看到了。别说像龙婆，心有嗔心是基础，所以龙婆就会去关心，一会有嗔心一会没有嗔心，接下来心有贪也会自行看到的，这个心一旦散乱也会自己会看到的。因此起步的阶段先选择一个来欺入，选择那个常常升起的那个，谁贪心比较重，或者谁这个妒忌心很重，看到什么东西都会妒忌，看到什么妒忌，妒忌也是属于嗔心家族的。我们大家有吗？在这里面谁嗔心这个妒忌心比较重的看得出来吗？举手给龙婆看一下，谁喜欢妒忌的？哎，非常棒非常棒，很好。谁这个贪心重的举一下手？对，那后面的呢？这个没有烦恼习气了，对吗？ 谁散乱的举下手、现在愿意举手了对吗？刚才不愿意举手难吗？所以知道说哎呀，自己是属于嗔心比较重，贪心比较重，迷失比较重的，不难的，没有难度，我们本身就已经能够知道了的，那个是很正常的自然的现象，法就是一种常态自然的现象，仅仅说我们要去训练，去常常去看到，知道愿意能够接受它的本来的自然的常态，身体本来的自然常态必然会老病死，苦乐的常态的就是必然会生的就会灭，这个好坏的常态同样也是生了就灭，要去看到它是很正常的，就常常的训练去看，就看到生气的心生了就会灭，贪心生了就会灭，迷失的心生了就灭，起先会选择我们所擅长的，接下来同时也会看到其他的，就会看到每一个部分的，这个称之为在修心念处，我们去看到自己的心，然后有烦恼习气升起了，知道烦恼习气消失了，知道不停的训练去观，然后这么去训练。至于法念处的话是很难玩的，放到后面，但是龙婆先提前说，如果我们大家修身念处，或者是受念处，或者是心念处，最后每一个人都会自然的会进入到法念处。法念处最高的就是看到这个缘起法，其实也就是看到四圣地，佛陀修习四念处吗？他修四念处，因为佛陀他说过了，四念处是唯一的一条路，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以纯净无染解脱自在，所以他也是修习四念处，只是说他的福报波罗蜜比我们大家要高太多了，我们大家就观身观受观心，那他呢，他起先的时候是修习安般念，让心宁静安住，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而不是只是宁静呆滞的禅定，或者宁静了之后看这个看到那个的禅定，那属于邪定。佛陀修习禅定了之后，心安住，跟自己在一起，这个入到四禅，进入中舍。然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然后带领心去来为了观智，也就是带领去观去体会说，哎呀，什么东西有呢？那苦才会有呢。哦，是因为有生，苦才会有。他这么观观观，最后看到，因为有无明，这个所以心就会有造作。一旦心造作，其实心就会创造有，然后最后就有结果，就会有苦这个结果。他就会彻见，就会一直彻底的顿悟这个苦的所有的因缘。其实就是说，因为无明执取。然后欲望，这个灭掉苦的因就是灭掉这个无明这个执取，佛陀这个程度他也是修习四念处，不说不修的，他在观这个缘起法，这样不停的上上下下，不停的反复的去温故，然后那个时候就在修习这个四念处，然后证阿罗汉，你是他那个的程度的福报波罗蜜，他玩的肯定是最高的最难的那个，最难的其实就是那个这个修称之为真谛篇，这个也就是观四圣谛，那是属在法念处里面，我们大家不需要受到惊吓，如果我们不停地观身的话，有一天我们也会契入能够照见到四圣谛，我们观不停地观感受，我们有一天也会可以看到四圣谛，我们不停地观心，然后有一天也可以看到那个四圣谛，比如说我们观身，我们不停地观来观去，就会看到这个身体本身就是苦，身体并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身体本身就是苦，在我们看到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已经看到了苦的圣谛了，因此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四圣谛了，因此我们一旦测见到事实了，这个身体也是苦，心也是苦，除了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停留，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如果这么照见呢，心就再也没有了欲望了，再也没有了想离苦的欲望了，也再没有了欲望想要证悟道果，也没有了任何的欲望想让身心快乐，也再也没有想让身心离苦了，也再也没有任何欲望想证悟道果的都没有了，真正摆脱欲望的这个心，也就是称之为已经断了极地，断了苦因，也就是断了所有的烦恼跟欲望，也就是因为他知苦了，如果测见了知苦就会断极地，如果能证极地就会测见到灭，那个时候就会抵达灭地，也就会见到涅槃，照见涅槃，那个时候圣道升起， 知苦断苦因，彻见的灭谛，提升圣道，它升起在同一个心识刹那，它就会在整个轮回那一刻，就是一个心识刹那之间彻底的坍塌。那在轮回里面总共会升起四次。龙婆曾经请教过龙婆顿长老，看到三藏经典知道说是有四次的，然后就试着跟龙婆顿长老请教说，这个必须要升起几次呢？他说四次。他说四次，这个也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和阿罗汉果四果，升起这个道果总共会升起四次。这个修行的方法全部都是一样的，有决心去如实观身心，以安住起中立的心去如实照见身心。这句话其实就是修习四念处的核心，有决心去知道身知道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如果是以中立的心，心就会不再有造作，如果没有中立就会继续造作，因此离苦就在这个地方。好了，讲法这个已经讲到45分钟了，这里有没有检查这个长修进度？有吗？这个第一次做禅修报告，在固定形式用功有持之以恒，这个工作会用到思维，经常会常常迷失，看到迷失了会很清楚的照见，如果特别散乱会努力的尽量回来观身，禅点很少，有时候能看到运分离，请求龙婆慈悲开示，你的修行已经对了，而且你的心也开始已经有了禅定的力量了，感觉到了吗？心啊，这个安住醒过来了，这个你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这个心能够来到这一点，必须要持这一恒的用功，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话，心是没有力量的。你一号呢，一旦龙婆一看就知道了你有持之以恒的在用功的，而且会自行的分离，感觉到吗？坐着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比如说在动的这个身体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你的修行已经对了，一旦能够分离运了，就会看到每一个运都不是我，能感觉到吗？身体它是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苦乐好坏也是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只剩下一个，也就是心依然是我。要想看到心不是我的方法，就是要看到我无法控制心，这个心啊一直在变化，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觉知一会儿又迷失去想，然后要去看到新的生灭，要这么去看，那有一天你就会明白，一号修的已经很多了，修得很好，非常正确，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调整的。二号稍微有点散乱，好了，二号听龙婆的视频，然后按照龙婆的这个开示修行4-5个月了，用心持守如戒，在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观呼吸，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是透过观身，有时候觉知会多过迷失，有时候天有迷失多过觉知，然后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禅定还不够，想知道说自己的这个修行对了吗？请求龙婆慈悲，你的修行很好了，但是心啊有点散乱，也就是说你的禅定不够。你每天有做固定形式练习吗？这是那个要每一天都要做，如果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你的禅定就会增加。固定形式练习啊，龙婆给大家一起解释一下，我们去修行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是我们擅长的顺手的，擅长于吸佛呼陀也行的，擅长于一味的呼吸也行，擅长的只是一味的佛陀也可以，擅长于宽腹部升降也行，擅长于看到身体行住坐卧也行，擅长于看心迷失去想，迷失去想呢，知道迷失去想呢，知道这样也行，也就是去修行某一种业处，他的诀窍在这个地方，要去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的心，或者是跑掉的心， 跑去紧盯的心，比如说有的人做手部动作，比如说龙波田的手部动作，龙波曾经见到过龙波田长老，他是非常棒的一个出家师父，修行完全正确，他是有决心的，他做手部动作他没有迷失。龙婆一看，哎，不错，但是一旦到了弟子们呢，哎，这个姿势了之后，下一招是什么呢？这个迷失去想，或者这个重量和心跑到手上面，紧盯手。有时候做手部动作特别漂亮，但是心跑到家里面去了，跑去想家里面的事情，但是手是这个很自然的在做手部动作，这样就不行了。修行某一种业处了之后，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如果修行某一种业处了之后能够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时间不久真正的禅定就会升起，因为这个修行修禅定的重点在于那个佛陀称之为心学，也就是不停的了解自己的心，我们会得到的事物是禅定。因此我们去修行某一个我们所擅长的这个业处，有的人擅长的是念萨玛阿拉含那玛帕塔，有的人会念普坦萨拉朗嘎恰米，什么都行。这个有的人擅长于思维死亡，这个也行，有的人喜欢看头发、皮肤、指甲、牙齿也行，但是在观头发的时候想到头发，要及时的知道心，心跑到头发上面，及时的知道心一整天不停的喜欢跑来跑去的。龙婆带我们大家来看，说心是可以跑动的，我们试着想到自己的大拇指，选择一边的，这个总共有四个，选择一个大拇指，那让我们的心啊，那聚焦在这个大拇指上面，聚焦上去，不需要想什么，让自己的心聚焦在大拇指上面。有的人看到了，但是有的人也让心去到大拇指上面，结果跑去想别的了，心会不停地跑去想这个想那个。好，试着换地方，试着把自己的感觉移到左耳朵上面去。感觉到了吗？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感知去到了耳朵那里，那个感知啊，那个就是心。心其实就是感知所缘，也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对所缘的一种感知。我们别聚焦的时候，我们的感知去到这里，然后我们的感知在这里，我们的感知在念头那里，我们的感知在别人那里，那个称之为这个心跑来跑去了。试着去那个练习，试着去练习。比如说这个有在龙坡面前做手部动作的人，感觉他们一边做手部动作一边在想，做手部动作的心就会跑掉。因此要不停地去观察自己，去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呢我们的心一旦跑掉了离开了，要不停地知道，并不说是不准，可以跑去想，不是说不准，只是说知道他跑去想就行了。但如果不准他跑去想就会很憋闷，如果知道他跑去想，心就不会憋闷，心就会醒过来，禅定就会增长增长。要记住这个诀窍，然后去用功，这个非常的用功的，但是只是说你没有持之以恒，要把这个纠正一下。三号，修行差不多一年了，然后观身作为临时的家，有时候嗔心很重，但是也有在觉知，然后修行对了吗？已经对了，好像禅定很少，你的禅定不少的，那是属于紧盯的禅定，那属于紧盯聚焦的禅定，这个真正觉知的这个禅定依然很少，但是紧盯的这个禅定是很多的。你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很呆滞，你现在，如果你现在的心是呆滞的，心是僵硬的，你的心如果是一动不动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因为在紧盯。 憋闷，如果一旦修行了之后会觉得心很憋闷很紧很紧，那说明你在紧盯。为什么会紧盯呢？紧盯是因为你想要好，想觉，想知道，想看见，想成为，想获得，想好，想修行，因为有想欲望升起了，所以就会紧盯。你要去及时的知道，哎，又想修行了，要及时的知道，然后呢，那继续去修自己的业处，然后以正常自然的心，没有想要带领的心去修业处。我们大部分在休息禅定的时候，我们永远做不成功的憋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修的时候是因为有欲望在带领，想宁静，想好，想知道，想看见之类的。要去修禅定，以正常的心去修禅定。比如像现在这一刻，我们的心很正常，我们仅仅只是看到身体呼气，身体吸气，以正常的心去看，看到我们的手在动，在动，以正常的心去看，以正常平常的心去看，这样禅定就会极快速的升起。这个诀窍就在这个地方，修行业处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但是修了之后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且也很自然正常的去觉知，而不是在开始修行之前先让心苦闷起来。比如像这个人
有狼，
在那个摄像师的后面的那个年轻人，感觉到了吗？你的心是很呆滞的。这个是因为你想修行，试着甜甜的笑一笑，甜甜的笑，在口罩里面笑，不需要把口罩取下来，依然还没有完全松脱出来，依然很憋闷。你憋闷的原因是因为你打压。这样这你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打压的话心就会憋闷，如果你能够及时的知道说，哎，这是因为有想要了，想修行了，要及时的知道，然后继续去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去修行，这样你就会很快速的进步。四号固定习，这么用功呼佛吸陀，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和固定形式都是会看到心动荡，喜欢修禅定，但是不太有禅定，请求龙婆教导，让修行可以更加进步。什么进步？就进步。那就必须要常常的去用功。没有别的路。谁做？谁修的是对的，就会得到。如果修的不对就不行。如果修的不对，然后很精进，那就更离谱了。这个现在你的心迷失去想了，你知道吗？是这样子的，要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并不去打压它。现在你有一点打压了，你能感觉到吗？就会有一些呆滞。这个什么时候打压，心就会开始呆滞，要以正常的心。迷失去想了，你意识到了吗？修行业处了之后，一旦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别去让心一动不动的，这个心正常的心，自然的心才会示现三法印，一动不动的心是不会示现三法印的，很难观。你迷失在念头的世界里面了，你感觉到了吗？要去继续用功，你的修行很好，仅仅只是说你心太过于认真了一点点，修行的时候太认真了一点点，要以比现在这个更放松的心去用功，别以贪心带领的去用功，试着把一边的手举起来，举高一点，把手放下，再把另外一个手举起来，感觉到了吗？在那个举起来的那个并不是你，它是被观察的对象，你能感觉得到对吗？你感觉到了吗？作为观察的那个心啊，它并不是呆滞的，它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心，但是如果是呆滞的，那根本就是不懂事了，如果是这样就不懂事了，那就好像受臂，那个不行的，要去觉知。依然觉得不过瘾了，感觉到了吗？在你刚才笑的时候，你的心松开了。这个真正好的心是现在这样的心，这样才是正常的心。 在我们想见法的时候，结果我们去这个消灭了法。法就是正常的常态，我们想看到法，我们结果让心不正常了，那怎么可能会看到呢？要以正常的心去学习，去了解。五号，刚刚才听了三个月的法，观身观心，看到身体是苦，看到心是纯粹的苦，看到身心分离开，看到树也变成了物质，这个请求龙婆开示，很好的。要去观察你还有那个烦恼习气在，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观察。比如有的人呢，修行非常的好，但是骨子里面呢，依然有我慢，就觉得哎，我自己很棒，真棒啊！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并没有说居士你，只说有些人，你自己去体会说有吗？哎，我自己很牛吗？哎，修行了之后，我是修行人哦，我是修行者。这个慢慢的去体会自己，你对自己非常的过于自信吗？要慢慢的去体会。修行啊，它并没有什么很多的，就是不停的去观察自己，去体会自己，不停的去认识自己，越了解就会越放下，能够放下苦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如果我们修了之后，更加紧抓就会苦更多。比如说我们更加紧抓，不妨说这样的修行会比那样的修行更好。看到别人跟我们修的方式不一样，就看不起别人。在骨子里面看不起别人，这样就不好了。或者看到别人这个修行很难，然后就觉得说，哎，我们比他好，他不好。这个我们就去观察，比较微细的烦恼习气是很多的，要慢慢的去体会，每个人都有的。包括是证到三果的阿拉罕的圣者，他依然还会有跟别人对比，阿拉罕的圣者，他依然还有我慢在。三果的圣者，他依然还会有散乱。但是他并不会散乱在五欲里面，他是散乱在法里面。这个一起来就开始，哎，今天怎么修行好啊？这个心就会散乱在法里面。真正不散乱在法里面的心，其实就是有什么东西在当下出现了，就会去观它，不停的去观，以正常的心、自然的心。五号啊，这个你的心有点太僵硬了，有点太一动不动了，也许是因为你紧张的原因也有可能。这个来跟龙婆互动的人啊，每一个人都会很僵硬的，这是很正常的。好了，六号，修行从15岁就开始修行了，但是刚刚才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最近的2年才开始修行，早晚会做早晚课，然后就会发现跟以前不一样，然后开始在修禅定的时候会念佛陀，但是慢慢它自然会消失。想请教说，这个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应该怎么去修，还是说要观看当下心的这个状态，可以让心更加进步呢？这个你的临时的家，你去选择一个自己所擅长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去知道什么观什么的，取决于觉性，你是选择不了的。有时候我们修行的时候，结果他去观身了；有时候结果他去观感受了，这个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无论是去观什么，他那个同样都是在四现三法印。六号啊，你必须要比这个照放松一点，你太认真了。这个修行人，修行特别多的人，往往就会黏着于紧盯。现在这一刻，现在你这样的心是依然在黏着于紧盯的心，感觉到了吗？你现在的心跟你小时候的心啊是不一样的。对，要重新做回孩子。小时候的心对吗？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但是你现在的心呢？一整天都这样子的。那不好，那个是属于不好的心，别让它卡在那里，要把它扔掉，然后重新回到这个正常的心，就像小时候的那个心，小孩子的心是很好的，没有任何的伪装，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了，一会儿又生气了，一会儿又爱了，那样的心啊， 但是是小时候的小朋友的缺点在哪里？他没有决心。而我们呢，有决心，但是我们却没有正常自然的心。我们有的只是让他改造成很呆滞的心了。那所以得到了一个就丢了另外一个。什么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心？但是我们有决心知道，心有快乐知道，辛苦了也知道，心贪了也知道，生气了也知道。像别小时候一看到猫了，他爱猫，他就会跑过去去抱着他。看到了狗很脏很脏兮兮的，他也可以抱着他，因为他爱啊，他是很诚实的。我们的心呢，这个是很多的伪装，很多的盔甲。所以我们取小孩子好的部分，也就是正常的心，加上我们训练的好的优点，也就是觉性。我们的心有快乐知道，我们的辛苦也知道，我们的心生气了知道，别去让心一动不动，试着坐着动动脚玩一下看看，去动一动，这个已经卡住了，要把这个慢慢的调整一下，连着于禅定，那个一动不动的这个禅定。七号，七号不错的，不需要受到惊吓，你本身已经是不错了，不然的话你就会要听完之前，不然心脏病就发作了。七号，观身体动作为临时的家，大部分都是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一旦意识到就会开始觉知，然后那之后就会紧盯，就会对自己生气，然后又继续迷失，然后想请教说，那时候觉知了之后，那时候心是安住了吗？必须要怎么做呢？在境界升起的时候，觉心能够觉知到，能够及时的捕捉到说有什么东西升起了，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你本身已经有了，你这个禅定已经有了的，感觉到了吗？你的心就好像醒过来了的，那个就是有禅定的心，七号，这样的心很好的。在这个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至于说修禅定的人，有的只是紧盯的人，至于说那个觉知觉醒喜悦的人是很少的，这个真正佛陀的这个禅定是很少的，不多的。如果是佛陀的这个禅定，如果我们有的话，至于说要想有智慧看照见三法眼，直到最后能够放下，那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七号你能感觉到吗？身体本身已经不是我了的，你本身已经看到了的，苦乐好话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那个就是这样去不停的去如实观，你的修行已经对了。刚才你的心脏病快发作了，这个所以好了。八号，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七号你感觉到了吗？你去把心收摄进来了，不要不要这样，不要以正常的心去修行业处，别把它收摄进来。好，八号，这个很用功修行已经有六年了，然后早晚会做早晚课，在白天的时候会去观自己的情绪，生气然后嗔心很重，但是经常会迷失在世间，在打坐的时候仅仅只是修的整个只是得到刹那定，经常会迷失散乱，想知道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对的，对的。如果打坐一直在散乱，应该怎么去调整？还是就只是去观？就只是去观，别去害怕散乱，到了时间就去打坐，要打坐去念佛陀，佛陀也行的，宁静也随他，散乱也随他，不去强迫他的，不停的去用功，这样他会自行慢慢宁静的。如果你想宁静，他不会宁静的。在最重要的点，你想宁静就反而会变成紧盯，心就会呆滞，那个只能后面再纠正了。六号必须要纠正，因为你临着于紧盯性的禅定了。八号你感觉到了吗？现在跟刚才又不一样了，现在的心不错的，现在的心啊，不错的，不停地去觉知，就这样很轻松，是正确的，而不是说去强迫他。四号 别有太多的疑问了。
松塞如啊，
在有疑问的时候，要知道说有疑问，这个疑问跟贪嗔痴也是一样的，它同样都生了就灭，不需要去思维分析很多的。什么东西在当下升起了，就不停的去知道它，是好，非常好，慢慢的去用功。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比这个慢的话，等一下阿迦那就会批评龙婆说这个抢他的时间了。请允许龙婆随喜酒店方面的这个功德。这里面的这个主人，他的心是一个功德主，来让我们提供我们这个场地。因为在曼谷，这个有时候有些场地，这个租费一下子就是上百万的租金，所以龙婆就会跟基金会讲说：“你别去找选他们的场地了，去那个地方去两三次，这个几乎这个基金会就要倒闭了。”要去别的地方去找那个更便宜的场地也行的，但是这个地方是免费提供的，那就随喜功德，随喜这里的功德。这里这个是布施，这个提供场地是一种布施，它的费用是很多的，要开空调，要开电，还有这个厕所，这个全都是要有开销的。这个做卫生，这个也是属于在布施，在护持，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听法，这也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种布施。包括法公主，龙婆也随喜这些法公主的功德来帮忙工作。龙婆问说，这个你们有钱吗？如果没有的话就给他们，不要。他们是真的是真心在付出的。龙婆的这个法公主大部分都是没有这个回报的，他们是真的是一种理想，一起来工作，说怎么样做才可以呵护好佛教的佛陀的教导。我们大家也看到了，现今啊，我们的这个宗教啊是非常的危险的，因为很多的人都已经不要宗教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说有什么好处啊，有的仅仅只是这个做一些仪式，然后伸手要钱，那个跟他们觉得没什么好处，那个是他们的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并没有了解说佛教真正的佛教究竟是什么。如果他真的有像我们这样学习佛教的话，他就会知道佛教的价值是有多大。一旦我们明白了，我们就会知道佛教的价值，然后我们升起了慈心跟悲心，我们就会想能够把这个礼物能够分享出去，这样也可以让别人的苦也可以减少一些，这样就可以快乐跟宁静可以增加。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共同的理想，所以一起来帮忙工作，并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大家来听法也是免费的，龙婆从来没有收过钱，听也是免费的，只是求你们一点，听了之后要去实修。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生命可以好转，这是第一个，这样我们的苦就会减少，我们就宁静跟快乐就会增加。无论这个世间越来越动荡不安，但是我们内心的快乐跟宁静就会增加。首先第一个我们得到的是我们自己就会得，接下来就是一旦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去分享，我们就去把这种清凉可以带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偶尔接触到一下，这样就帮忙，相互帮帮忙。这个是佛陀委托给我们佛教徒的工作。他说，在座的各位，你们要先自利，然后要利他，而且是在不疏忽大意的情况下去自利利他。不疏忽大意的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就开始做，而不要等到快临终的时候才开始修行，一定不能疏忽大意去自利，然后去学去修行，然后一旦我们知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去分享，把这个好的宝贝去分享出去，去分享给别人。如果谁想要的就给他，谁如果不想要的，那就还没有到他的时机，那就别对他生气。有的人还没有到他的时机要接受法的那个时机，他就只能先苦，我们就看到他说，哦，真的好可怜，要以慈心跟悲心去看待他们。这个世间有的人有的只是苦啊，因为每一个人全部都是一起在轮回的难兄难弟，谁能够护持的我们就护持他，谁还不行那就别去跟他争斗，结果他生气。 他越生气的话，造的恶业就越重。然后这个，因此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职责，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有这两个职责。第一点，先让自己获益，去修行。第二条，一旦知道了、明白了、看到了好处了，就去分享，去给别人。这个我们先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的，我们家里面的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慢慢的去扩散。龙婆就是这么做的。起先的时候就是修行，跟龙婆顿长老学法，然后后来也会顶礼龙婆普尊者。修行了两年之后，龙婆普尊者就命令说：“你啊，去弘法。”这个高僧大德命令的，并不是龙婆无缘无故突然之间自己要主动去要弘法。他说啊，像你这样根气的这种人，接下来就会非常的多。其实就城市人，而不是那种很容易轻信的那一类人。像你这类根气的人，如果能有机会听到这样的法的话，他们的生命的苦就可以减少。所以龙婆今天在做的这个，也就是这两点。第一点呢，透过修行来利益自己，然后同时去利他。如果谁适合，那就给他提供这样的这机会。我们大家也要接受这个工作，也要一起做。因此，因为那是每一个佛教徒人的职责，请允许随喜每一个人的功德，大家一起来用心来听法，愿大家快乐，愿大家进步，无论是在世间还是在法上面都快乐跟进步。好，今天就到这里。